陈牧师，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也很感谢主，也谢谢陈牧师，要我今天到这里来跟各位有一点交通分享。我的内人，他是第一次来。那么各位当中有几位我是见过啊，但是不是太熟悉啊。感谢主。陈牧师叫我介绍一下自己，但是我觉得不重要。就稍微讲一点，我76年来到美国，77年就信主，那是神很大的恩典，他把他的同在彰显出来，我才信主，否则我很难信主的一个人，很理性的，学自然科学的。我一开始在休斯敦，后来到奥斯汀，然后到华盛顿 DC 那里待了20年，16年又回到德州来，但是我的家一直在德州。这2年因为女儿的关系，我觉得也是神的引导，我就来到达福地区，对这边稍微了解一下。如果实在有弟兄姐妹要多了解，我们私底下再谈。我是一个无名小卒啊，自从信主以后，主就一路的带领，这40多年，一直看到神的手啊在带领，神的恩典绝对够我们用，很感谢主看到弟兄姐妹，在这里聚集，我们先有一点祷告，好吧，求主来帮助我们，慈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在7日的头一日清晨召聚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愿你将天门打开，将你的荣耀照射下来，你的真光来照亮我们，除掉一切的黑暗，主啊，主啊，来洁净我们，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哦，你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的供应，哦，虽然人在外面说，求主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向我们说话，照着个人的需要来供应我们。愿你在这里居首位掌王权，你掌管整个的会场，你亲自的来喂养我们。谢谢主，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今天我想交通的是生命之道。我们的中文呢很奇妙，这个道可以是话，也可以是道路啊，这个中文实在是很奇妙。所以你可以说是 the word of life 啊，神的话，生命的话语，也可以是 the way of life， 生命的道路。今天基督教所面临的挑战，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有一个认识，但是我在这里稍微重复一下。许多人只相信科学技术，很理性啊。从中世纪之后，文艺复兴的时候开始啊，一直到今天，人要脱离神的掌权，啊，在这几10年当中，没有世界大战，经济繁荣，世界开始霸占我们人的心，然后我们看到社会上、政治上、商业上各方面虚晃和黑暗非常的普遍啊，你几乎很难相信人家讲的话，或者人家的数据，或者人家的证书，都很难相信。还有就是所谓的大都会自由主义泛滥，包括在美国曾经这么蒙福的一块土地上，现在大城市里面都是自由派的所谓精英在那里掌权，所以每一个大城市的市长都是非常 liberal， 非常的没有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要求神怜悯。还有 我们的教会也有一点责任。信仰的僵化使许多基督徒流失。我看到好多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受伤，于是就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有的就到美国教会去，但是很难融入，但是他至少对得起良心啊，我做了礼拜了，但是没有真正的肢体的生活。还有年轻人的信仰开始流失，包括美国人，年轻人的想法跟我们非常的不一样，他们被洗脑洗得很彻底，所以是非常让人担心的。西方信仰开始式微，这不是一个秘密。大家有没有看到网络上传的一张照片？英国伦敦有一个大教会可以坐2000人的，只有20个人聚会。那么我们有弟兄到英国去传福音的，短宣的，他回来告诉我们，有的古老的大教会已经就卖给那个 flea market 或者是酒馆或者是穆斯林的机构。那政府不许他们改外观，因为他说是有历史的古迹的意义，但是里面他要怎么做都无所谓。这是所以你在外表上看不出来，还是很多富丽堂皇的教会，但是里面不一定是教会了。西方信仰的式微啊，前几年我在网路上看到视频，很短的视频，俄国的总统普京竟然在批评西方文化的堕落，因为他的母亲是东正教徒，虔诚的东正教徒，所以他《时代周刊》有一篇文章，前几年他们就知道普京曾经到希腊东正教那里去好多次，要跟那里的高僧主教要去请教。那在前几年，在圣诞节复活节的俄国人的庆典，他都去参加。所以俄国现在自从苏联解体以后，他们没有继承共产主义，他们大部分俄国人又归回了东正教。那结果前几年美国反而在偏离神的道，让我有一个时空错乱的感觉，怎么颠倒过来了啊？有一些社会上的议题，媒体竟然说传统价值观是邪恶的，就是前几年。所以我们是处在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啊。还有后现代化社会在去基督教化，所以前几年在政府的土地上要拆十字架，要把十诫挪开。那美国政府在拆十字架，中国政府也在拆十字架，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那么在美国的中国教会据说增长也比较停滞，我讲这一些不是要让大家沮丧，事实上在教会历史上更黑暗的时期都有，比这个还要黑暗的。今天我们能够自由地坐在这里聚会，都是已经是神莫大的恩典。很多地方是要付生命的代价来持守这个信仰的，就像初期的教会一样。所以我很敬佩各位，你没有去选择一个大教会，在里面找到一个安适区 comfort zone， 在里面悠哉悠哉的过你基督徒的生活。我讲这一些是让我们不要忘记那个大环境现在是怎么一个光景啊。所以我们不能再像以往一样用我们以前的那一套来应付这一个局面，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可以说教会有两极化的现象，有一些教会还是很兴旺，但是有许多的教会就开始衰微。 然后我就知道，我就看到有一些教堂有卖给佛教的，有卖给伊斯兰教的，所以这是我们要悔改的地方。初期的教会他们是带着那样的权柄和能力，众人都惧怕啊。今天世界上的人不怕教会，不怕基督徒，因为我们没有施行属天的权柄和能力啊。这是我觉得各位能够不待在一个靠一个大船来在这里为主站住，一定是有你们的坚持，我相信。所以我觉得很敬佩啊，因为我知道教会是不容易治理的。教会在这几十年当中，我们一直在学习怎么样子让主在教会当中做工。那我觉得生命之道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掉到一个宗教的里面啊，僵硬的宗教里面，我们要走上生命之道。那么我顺便提一下，有几节经文我念一下。圣经上说，这是主耶稣说的，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讲的，他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英文是更好，他说 Worship him in spirit and in truth， 在灵的里面，在真实的里面，在真理的范围里面敬拜神啊，这个是我们跟神通的管道。另外使徒保罗他说，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他讲到两个世界，一个是看得见的世界，一个是看不见的世界啊。他说看得见的这个世界是暂时的，因为天地都要消化到有一天，但所不见的那一个属灵的世界是永远的。那保罗自己他曾经被提到三层天上去啊，但是他不说他自己，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其实就是他啊。他在十四年以前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听到各样隐秘的言语，然后他被提到乐园里。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带我们进入一个属灵的世界，因为神本身就是灵。那我们信的三位一体的神，三而一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啊，所以这个跟属灵的世界绝对不能脱钩，不能脱离啊，是紧密连接的。这我顺便提一下，因为如果我们忽视了属灵的世界，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我们被打了被攻击了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但今天我们是讲生命，刚才我们已经念过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三节，他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里的道是讲到话啊，神的话，那个话是带着生命的啊，神的话语是带着生命带着能力的啊，是原与父同在，然后又显现给初期的门徒们啊，那永远的生命，但是他们还要传给后代的弟兄姐妹众圣徒。所以初期的使徒们门徒们，他们是将他们亲眼看见亲耳听过亲自摸过的那一位主啊，就是主耶稣，要传给我们。那么在彼得在监狱里被关的时候，天使去跟他说啊，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所以生命的道啊非常重要。那么在约翰福音的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就是神的话。然后说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然后有一天当时候满足的时候，道就成了肉身，降世为人，住在人的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那么约翰，使徒约翰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样就更清楚了，这个道就是讲到主耶稣自己。那耶稣也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他说肉体是无益的。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另外耶稣又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他又是神的话，他也是道路，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能够到父神那里去。道既然就是神，那神的属性至少有这一些：光明、荣耀、圣洁、公义、公平、慈爱、诚实、属天的智慧，还有权柄、能力、丰盛等等等等，是无限大、无穷尽的。对我们这个渺小的人来说啊，神是何等的丰富。那主耶稣呢，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也是生命的源头。他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他也是生命的活水啊，他也是生命树，他也是出熟的果子，他也是生命的粮从天上降下来的，他也是生命的光，他更是生命之道啊。然后在这一切里面，他还是生命的律，他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有更丰盛的生命啊。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人就要羡慕，人就要来问啊，为什么你会这样啊？在风暴当中你为什么能够有平安啊？在困苦当中你为什么能够有喜乐？所以这是丰盛的生命。生命可以说有两部分，一个是生命的本质，另外是生活的表现。那么因着生命的本质，就会带出我们生活的表现。那耶稣他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里就让我们看到有两种生命啊，有两种不同的，一种是要失掉的舍去的，一种是要得着的。说穿了，就是一个是属地的生命，一个是属天的生命。属地的生命就是从始祖亚当犯罪以后传下来的，我们平常讲天然的生命。那么属天的生命呢，是重生以后的生命，属天的。那么属地的生命也是属肉体血气的生命，属天的生命是一个属灵的生命。那在圣经里面还有两个词，一个是讲旧人，一个是讲新人啊。我们要脱去旧人，我们要穿上新人啊，这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所以生命一方面是我们的本质，另外一方面是我们每天生活的表现。那每一天在世上的生活加起来，就是这个人一生的生命。所以耶稣跟尼哥底母谈论的时候，尼哥底母是来问神迹的事情，但是耶稣不跟他讲神迹，耶稣说要重生。因为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他是法利赛人，他很有学问， 很懂得旧约圣经。耶稣说要重生，你必须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呢，他又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尼哥底母以为是讲肉身要重生，耶稣说不是，他是讲灵，在灵里面重生。凡从圣灵生的就有属天的生命。那么旧人跟新人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这两种生命，一种是从亚当来的，这是生命的本质旧人是从亚当来的，新人是从圣灵而生。那么旧人是属地的，新人是属天的。旧人是暂时的，会结束的也许几十年一百年就结束了。新人是永远的，这就是永生的那个生命。旧人是属肉体血气的，新人是属灵的。旧人是会朽坏的，新人是不会朽坏的那么生活的表现呢，旧人是以自己为中心的，那新人必须是以神为中心。旧人是愚拙的，在神的眼中愚拙的，新人呢是有属天的智慧的。旧人是软弱的，新人是刚强的，带着属天的权柄和大能的。旧人是贫穷的，新人是丰盛的。旧人是受压制的，新人是被释放的，是超越的所以在福音书里面有许多比喻或者故事都是讲到这两方面的对比。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个人的领受是大致上有三块三方面是很有关联但是不相等的。一个是真理，就是根据圣经，还有就是生命，是属天的生命，我们可以叫它圣洁的生命或者成圣。另外就是侍奉，侍奉就是讲到圣工在约翰福音第五章39-40节那里，我信主不久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经还不是很熟，神就把这两节经文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他说不错，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他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查考圣经是很好的事很重要，但是还有一件同样重要或者更重要的事，是到耶稣那里得生命。得那个生命不一定要念过学校的书，不识字的人也可以得生命。所以查考圣经是有必要，但是得生命更重要。所以知识不等于生命，恩赐也不等于生命我们在教会的侍奉里看到很多有些人很有神学知识，却不一定重生得救。那有些人很大的恩赐，他的属灵的生命不一定很成熟因为恩赐是神随己意给人的，他要给谁谁就有，一秒钟他就得到但是不等于他的生命就成熟。所以我们传福音不是领人进入一个所谓的宗教世界，乃是要带领人走上生命之道。保罗说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主面前，不是带到我们的面前，不是带到我们的身边我们的团体里面，乃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不是进入一个外面的仪式跟活动的那个空壳子的宗教，僵化的宗教，乃是要有生命，要有那个属天的生命。我曾经听说过有一个小故事 大概在100多年以前，那个时候的大英帝国是世界的领头羊，是最强盛的国家。在工业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它工业发达，它的经济也繁荣，它的金融制度也建立起来。那么他又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所以他们到处都有殖民地，他在各个领域上都是领头羊，包括在神学上有许多神所重用的仆人使女。在英国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神学可能是比较像师徒制的啊。有一位神学生的毕业考试啊，教授叫他到他家里去，早上4:30到教授家。100多年以前没有汽车的啊，能够有马车有马骑已经不错了啊。4:30要到的话，你路上还要花点时间呢，然后大概3:00要起来了，还要准备准备。那天下大雪，这个学生准时到达，门没关没有锁，他就进去在客厅里坐着等。没想到一等，等到8:30教授才出来。好了，就考3个题目。第一个题目，2+2=几？4，答对了。第二个题目，圣经的第一卷书是什么？创世纪。最后一卷书是什么？启示录。答对了，通过了。这个学生觉得很奇怪，搞不清楚了，叫我一大早来到这里，你考我这3个幼稚园的题目。学生对神学生来讲，这小学生的题目大惑不解，怎么这么简单呢？准备了半天呢，准备了不是半天，准备了好久。毕业考，教授说这个考试考了几个钟头了，不是现在才考的。他考试的内容包括你准时到，克己，忍耐，谦卑，顺服。他考的不是知识，不是圣经的知识，他是考的生命。如果生命不成熟，年轻人血气方刚，哼，莫名其妙，我3:00就起来了，到7:30还不来，走了。所以，这个是知识跟生命的不同。知识，我们都知道神的命令，要饶恕伤害我们的人。但是你能饶恕吗？知道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能不能活出来是另外一回事，那个就是生命。所以知识不等于生命。我不是说知识不重要，但是知识要从生命里活出来，那就好了啊，那就很重要。神就一直在做这个工作，要我们把我们所知道的要活出来。那信仰的真谛和误区，我们在信仰里面摸索了40多年，真的是看到有一些误区，要警醒。我们应该是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为中心。传福音、扩展教会、扩展神的国度是好，但是这些不是我们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让神的旨意能成就，通过我们这些人来完成神的旨意啊。是神是以他的国为念的。我们通常传的救恩就是个人得救的福音，耶稣传讲的是什么福音？是天国的福音，是一个集体的概念，不是个人的事啊。所以个人的福音是得救是很重要，个人的成圣也是很重要，但是不能停在那里。他是以他的国为念， 所以主导文就讲到门徒要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不是等到新天新地，而是现在。门徒要把国带下来，也不是耶稣要做这件事，他三年半就回到天父的宝座右边去了，剩下神在地上所有的工作是要门徒去完成，去把神的国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需要被神光照、开启和带领，而不是靠着我们人想的很理想的方法啊！我们要有属天的信仰，而不是进入一个属地的宗教。那底下有这一些，我就不重复了，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讲的差不多了，就是要明白神的旨意啊，对神的心意要非常的清楚，要知道，我们人呢，怎么样子恢复人跟神的关系啊？我们要进入那个属天的丰盛生命，那我们一切的工作，就是自然就会产生。神在我们个人生命中的心意啊，不是仅仅得救而已。耶稣在十字架上付了那么大的代价，不是叫我们仅仅得救就好了。圣经上说，我们乃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圣经上用很多的比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然后保罗又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啊，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神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啊 ，conform to the image of his son， 就是让我们被变化啊，磨造成他儿子的模样。那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也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保罗是非常知道神的心意的，他知道我们被耶稣拯救，至终神的心意是要让基督那个属天的生命成形在我们心里，这是神在我们个人生命中的旨意。所以不要说是福音朋友信了主就不管他了啊，好像任务完成了，所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要让属神的生命啊建造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人一般的困境啊，我说我们有内忧有外患，内忧就是我们里面的旧生命，那个罪性，那个根在我们的里面；外患就是有外面的引诱，或者是试探、辖制，甚至于攻击啊。圣经上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底下，所以我们若不在基督里，我们就在那恶者的权势之下啊。天然的生命就受那恶者的辖制。那重生的人呢，我们虽然进入神爱子光明的国度，假如我们的旧习性、坏习惯不改的话，我们的生命还是不够丰盛啊。所以神的丰盛是在那里，但是中间好像有一层黑暗权势拦阻我们啊。只有一直住在基督里，支取属天的权柄能力，我们才能突破那个黑暗的拦阻，去支取神的丰盛。人的内忧，圣经上有很多地方讲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视透呢？啊，然后许多地方讲到我们人里面的各样不义、不讨神喜悦的地方。而人的外患呢？刚刚讲到全世界握在那恶者底下，还有我们要谨守警醒，因为仇敌魔鬼啊，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在以弗所书二章二节那里，保罗还说，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他讲得很严重，但是也是很直接。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那一些东西要经过一段长时间的过程，把它洁净，把它赶出去啊。那么以弗所书第六章就讲到，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与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在教会里侍奉或者事工里面侍奉，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属灵战场上，那就很危险。所以你必须知道，我们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我们都已经在那个战场上，你不去碰它，它来碰你啊。所以要警醒啊，也不要害怕，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要大啊。在几十年以前，据说有宣教士他们编了一首这个，有一点像打油诗，编了一首歌。他说：“来做礼拜像只羊，回到家里仍是狼，羊皮披在狼身上，看来好像是只羊，回家挂在大门上，下个礼拜再穿上，假冒伪善，难进天堂。”所以他就有一画了一个狼披着羊皮的样子。我信主之后就是这个样子。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差不多，到了聚会里我们都道貌岸然，像只羊，离开聚会的时候像只狼。今天有人说，有一个老党员说，国内的中国有13亿只狼。这是老党员他讲的，这很可怕、啊、国内在提倡狼性文化。神的工作是要把狼变成羔羊，神的羔羊的样式。所以有的人说，哎呀，这个人脾气好的时候像天使一样，脾气不好的时候像魔鬼一样。保罗不是说他里面有两个律在征战吗？我们常常是活在这个光景的里面，这需要一段时间的过程，被神制作，被神炼净，这就是生命之道的重要。所以我们要对我们这个旧人，我们自己这个老我要有很深刻的认识。我们以为我们认识自己，其实不一定，等到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神就让我们这个老我显出来，特别是利害相关的时候。所以旧人也好，老我、天然生命、己生命、肉体血气，这都是同义词啊，就是讲到我们人的本性里面，我们都希望被人肯定啊，要有存在感，要被人尊重，希望被爱，这些其实没有错，但是过分的时候就麻烦。我们往往是以自己为中心，我们要显扬自己啊，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常常尊敬、嫉妒、攀比啊，骄傲自大，不容易降服于神。我们受世界的影响很厉害，很容易被世界掳去。如果你没有一个圣别的过程经历的话，很容易被世界掳去。而且我们这个人很容易受情感的驱使啊，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另外还有心灵的创伤也会影响一个人的个性啊，世界的观念等等，邪灵的辖制，今天我不多讲那一方面。所以我们基督徒生命的阶段呢，从重生之后，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分法，我觉得都值得参考。有的人说，一开始我们是享受恩典的时候，很多基督徒讲刚信主的时候祷告特别灵啊， 啊，所以他们传福音很火热啊。那个时期神常常答应我们的祷告，好像然后呢进入一般的装备期，再过一段时间要进入晋升的装备时期，然后进入属灵征战。也有人说呢，一开始是蒙恩期，然后是内战期，内战了好久以后降服期，因为打不动了，太累了，我们只好投降了，就降服在神面前。但是这还是勉强被动的，到最后与神和谐，到那个纯爱期，与神神的爱，我们消失在神的爱里面啊。那一开始呢，我们是喝灵奶啊，那么然后慢慢开始吃干粮，到最后我们从主领受了以后，要去喂养主的小羊。所以基督徒成长的过程，这只是一个大概啊，就是从重生得救以后，刚重生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属肉体血气的人，基督徒还是常常以自己为中心啊，慢慢的要学习属灵的功课知识，然后得着属灵的看见供应啊，让生命慢慢的成长。这不是绝对的啊，有的人他也许次序不是完全一样，但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生命是没有速成的，没有捷径的，而且神常常用苦难来制作我们。我们越是不喜欢什么，神常常就把你不喜欢的人，不管在家庭里、在工作里、在侍奉里，摆在我们的身边，全部是神量身定做的，为的是要对付我们的老我。如果我们的天然生命不对付的话，家庭里两个人都搞不定，都要出很大的麻烦，不要谈其他的了。所以中国人说家和万事兴，是很有道理的智慧的话语。先要家和，然后呢工作的场所、侍奉的里团队里面，如果天然生命不对付的话，我们会给别人带来一大堆麻烦，自己也有许多的苦恼啊。所以盼望我们属灵的生命呢，不断的成长，至终我们要达到一个属天的生命，就是长大成熟的属天的生命，完全代替那个旧造的生命啊。那这需要良好的属灵环境，这是教会跟团契跟事工的责任，提供一个良好的属灵环境。同样的两棵树，你栽在沙漠里跟栽在溪水边，长出来就是不一样。所以如果没有良好的属灵环境，长不好。撒种的比喻讲得非常的清楚，还要有生命之粮的供应，要有属灵功课的学习跟操练。我们侍奉不是只在那里做做做，我们自己先要备做，然后我们的侍奉果效就不一样。我们需要学习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但是影响属灵生命的拦阻很多啊。那个撒种的比喻只是讲到三种情形，大致上都包括了。常常我们的心不纯正，这是天然的啊。从旧约里面就讲到我们神要炼尽我们里面的渣滓和杂质啊，一直到新约一直在讲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的旧人是不肯被钉十字架的啊，这是我们需要长期被主对付降服下来的啊。我们的征战不只是自己跟自己征战，我们还跟神征战，但是我们是打不过神的，我们就至终还得降服下来啊，与神和好，以神为乐。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他，就当舍己来跟从他，天天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不是耶稣的十字架，是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如果不肯舍己的话，我们的麻烦很多啊，跟人的关系搞不好， 那我们都总以为是别人错，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的问题。求主要光照我们，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己的盲点。在生活中的实际，我们要认识神的属性啊，要常常有属天的观念跟永世的视野，要有生命的感觉。那属灵生命的成长绝对不能骄阳己心，这就是舍己。但是我们不容易啊，哪个人肯把老我钉在十字架上啊？要神很大的恩典给我们这个心愿跟力量来遵行他的旨意，要求主除掉我们的蒙蔽，而且要活在生命树的原则之下。我们常常在那边讲道理，讲道理为自己辩护啊，我们需要回到生命树的原则之下。保罗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因为我效法基督。你会说保罗这么大的胆子啊，他真的做到，很少有人敢这样说。耶稣是保罗的榜样，保罗是初代教会信徒们的榜样，保罗也是我们的榜样，当然主耶稣更是我们的榜样。然后我们应该成为别人的榜样，因为榜样比知识还要能够激励人。那位 David Paulson 牧师就讲过这句话，榜样很重要。所以耶稣需要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降世为人，活出一个属天生命的样式。那在我们历世历代，我们之前教会历世历代的众圣徒都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也需要经过各样的难处，从难处当中学会怎么样子支取主的恩典，来成为后人的榜样。这就是生命之道。所以你看耶稣呼召那些门徒，特别是十二个使徒，这个使徒的名声很大，可是一开始他们都是想将来耶稣做王的时候，一个做左丞相，一个做右丞相，然后其他的人都恼怒，对不对？都是要自己的好处的，没有一个人想到耶稣会上十字架的。到耶稣带着他们必须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面向哥哥他而去，结果十个都跑掉了，然后彼得三次否认主，另外约翰远远地跟着。他们需要天然生命被主完全的破碎，然后五旬节圣灵的大浇灌，他们才不敢骄傲。没有一个人是骄傲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本相。那一切的恩典，一切工作的果效都是神，不是他们，所以他们都愿意为主寻道。这就是拆毁旧人被建造成新人的重要性。耶稣在他的门徒身上就是做这个工作，今天在你我的身上也要做同样的工作。那怎么样子达到那个地步呢？哦，我们讲的都很理想，都很好，常常我们讲很多好的道，弟兄姐妹的问题是你怎么达到那个地步？ How to get there 啊？第一个一定要重生，刚才讲到不重生就什么都不必提了。另外要在灵和真实真理当中敬拜神，不是在活动当中，不是在知识当中，是在个人跟神的关系里面来敬拜神，来服侍神。要分别自己，分别为圣，献上自己。很多前面的弟兄被神大大使用的仆人使女，都是经过这些关口，要把自己献上，神就可以用。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啊，要有能听的耳，受教的心，不容易，我知道，因为我以前也是非常犟的一个驴子一样，但是神就有办法做， 直到我们降服，要渴慕，要仰望，不断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是在非洲的一张照片，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位传道人，因为非洲的大复兴在好多地方，在尼日利亚，在肯尼亚，在许多国家，上百万人的信主，秋风扫落叶，这是上帝的工作，不是人可以做到的。我为什么放这一张？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处的时代。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些视频的时候，我很被震动。我说，主啊，我服侍你几十年，我竟然不知道末世的大收割早就开始了。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周而复始的一个礼拜一个月一年这样服侍过去，不知道神在这个时代在做什么事。耶稣他不轻易把他自己交给人，那些5000人也好，4000人也好，五饼二鱼的神迹，他们吃饱了就要永立耶稣作王，耶稣就退到一边去，退到山上去祷告，他不要被他们永立为王，他知道万人的心，他不轻易把他自己交给人。这些神的仆人使女，我们很羡慕，我们服侍主的人都很羡慕，耶稣愿意把这些事工交给他们，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个时代没有时间在一条鱼一条鱼的钓了。我相信每一个人应该都可以从新闻里面感觉到，从今后的2年、3年、5年、10年里面，世界的震动应该会越来越厉害。今天我写的挑战还没有写全，还有一些我没有写在上面。世界的震动会越来越厉害，所以需要一网一网的把鱼打上来。这个我们需要属天的权柄能力、恩膏跟各样的恩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只看到这个3亩2分地，要看到神的国度，全世界、全人类。你说我们算老几？我们算什么？加利利的渔夫他都能用，你我也能被神用。在人不能，在他凡事都能。关键在哪里？跟随主，把自己交给主，圣灵的大浇灌。求主帮助我们，使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不是只有同工，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不是只有传道人的责任，因为这个工程巨大，所以盼望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人的话语是何等的有限，求你亲自的向我们说话，每天向我们说话，时时刻刻引领我们，带我们进入水深之处，你来提升我们，你来制作我们，翻转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讨你的喜悦，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手中的快镰刀，将末世那得胜的恩膏赐下来，属天的权柄能力赐下来，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赐给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得人如得鱼的渔夫一样，不仅领人归你，也把你的国度带到这个黑暗的世界。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渺小有限，但是在你凡事都能，我们仰望你，我们信靠你，谢谢主，还让我们有自由能够敬拜你， 而且有这么好的环境，各样的资源能够来装备我们。求主继续的做你手中的工作，让我们都能走在你的心意当中，讨主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